今天呢，我们刚才已经读了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都知道，你的圣经里面可能有一个小标题叫做无知的财主，有吗？这个是一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主耶稣基督讲了许许多多的比喻，这个比喻是很熟悉的。那么我刚才读了这一段的熟悉的经文，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啊，主啊，我们攻读了你的话语，我们也是对这一个比喻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今天就在这个时候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在这个熟悉的经文的当中能够让我们看到新的亮光，不单是看到，并且主求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看到听到要学到的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行出来，做一个听到跟行到的人。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把下面这一段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里面，奉主的名求的，阿们。整整三个月没来了，想念我吗？真的吗？但是看不出来啊。我虽然没有来，但是我告诉你，我没有一个星期不听台上的讲道的，我每个星期都是听录音的，所以录音很重要。非常感谢主，我们同工非常的忠心，这个早上的讲道下午就听到了，其他的教会不是这样，有几间教会要好多天以后才能听到，但是在这里马上就能听到。所以我每一次听崔传道讲道的时候，我就知道丁超你们都在这里，因为我听到小妹妹的声音，每一次都听到很好。所以呢，我是好了，又回来了。那么下面这几个月我还是一样的，每第一个跟第二个星期会回来啊。好，今天呢，我刚才说了，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很熟悉的，这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十五节，我把这几个字把它勾出来了，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个是这一个比喻里面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啊。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 ，OK。生命越来越长，人生务必要有目的，活得要有意义。这句话我在这里已经讲了很多次了，还记得吗？记得吗？那好了，那再看一次咯，再看一次咯啊。生命越来越长，我们都知道现在活到100岁不稀奇了，但是呢，不管你活得多长，你的寿命多长，务必要有目的，那才活得有意义，不然的话你就白活了。所以呢，我们的生命不是生活，生命不是生活，听懂了啊？ 我们好像有两条路一定要走的，一个是生命的道路，另外一个是生活的道路。今天很多人只走了生活的道路，不清楚什么叫生命的道路。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为生而活，所以这个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有目的。这个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这篇的文章的题目叫做北京一座美女北京这个题目啊，一座根本没有生活的城市，有人看过吗？据说这篇文章出来的时候英文叫做 went viral， 狂传到一个地步，结果政府就把它摘下来了，现在看不到了。这个北京是一座根本没有生活的城市。换句话说，文章里面说北京人呢没有情味，北京人很忙，到了晚上11点钟还在三环上堵着车啊。那么北京呢真是太大了，大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我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相当于两个半的上海。我以为上海很大了，那北京是两个半的上海，8.4%的深圳啊，15%个香港，这个不稀奇，香港很小，但是我没有想到是21%个纽约。我的天哪，北京那么大。还有呢，27%个首尔，北京太大了。所以呢在北京呢比如说人与人见面交换了一张名片就是朋友了，交换了名片就是朋友了，那一年能够打几个电话就是算是挚友了，这个算什么？所以这篇文章主要就是说在这座城里面一般的人都没有生活所以我们呢要把生活跟生命搞得很清楚才有意义啊，不然的话就活得没有意义了。我介绍，肯定在这里我介绍过 Eli Stevenson， 有吗？又没有印象了。我记得我讲过 Eli Stevenson 是什么的，上个世纪的 Illinois 的 State Senator， 是一个我称他是政客。他讲了一句话我感觉很有意思啊，我们看这个中文吧啊，人生的价值不在乎长短，而在乎有何贡献，很重要的。不管你活多久，或长或短，我们的一生务必要有贡献，活得才有意义啊。我下面介绍两个人都是很出名的Mozart，你看他在世界上活了多久啊？多少年呀？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20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他在世度日只有35年，并且是200多年以前的事情，但今天他的音乐活在我们当中，这个才有意义啊！我们再看一个人，宋尚杰。宋尚杰在世界上活了多久啊？ 比 Mozart 活得久的，比 Mozart 活得久，但是也没有久多少。他在世一共是43年，1901年出生，1944年去世，43年。但是他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我敢说是大过任何的人。你都知道，他原来不是传道人，他是化学博士。OK， 在美国拿到化学博士，回国以后，短短的大概十二三年吧，我最多大概15、16年，在中国布道，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教会，不但是中国。今天你到东南亚去，不管是哪个国家，泰国也好，菲律宾也好，印度尼西亚也好，马来西亚也好，你到那些华人教会去，宋尚杰留下来的影响今天还是可以看得到。短短的十几年，但是留下来的影响到今天还是很有意义。所以呢，生命不是长短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意义啊？这两个我们都认识的，都知道的。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三点。我们要讨论什么叫超越财富啊，题目是今天的题目是超越的人生。我们看三点，第一是超越财富，第二是要超越自己，最后要超越这今世啊。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啊。我刚才说过了，这个财主被称为是无知的财主。为什么称他是无知呢？因为他不懂得啊，什么叫超越，他不懂得超越的道理啊，所以呢就被称为无知啊。好，我们一点点来看哈。首先看超越财富，他这个人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成功的财主。圣经告诉我们他的田产丰富，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勤劳工作，好吗？很好，都很好。他并且有雄心大志，一个成功的财富，或者是成功的这个是商人，生意做得越来越大，财富累积了越来越多，这个没问题的，这个不是坏事。那么为什么神称他是无知的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懂得感恩，他不懂得感恩，他根本没有感恩的态度。你再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他没有说过一句感恩的话，他终身的劳苦，靠他的劳力生产制造财富。 OK， 这个没错。但是他不了解什么呢？啊，这些都是神赐给他的。圣经虽然说财富是劳力换来的啊，箴言里面有那句话，劳力是人的财富是人的劳力换来的，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劳力，我们制造财富的那个劳力是神赐给我们的。申命记申命记第8章 16-18节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劳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因此我们用劳力换来的财富都是神赐给我们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就应该要有感恩的态度。但是我们这一个无知的财主没有说过一句感恩的话，因为他不懂，不懂得感恩。不但他不懂得感恩，他更不懂我们在世度日啊，我们在世度日都是我常用的一个字眼，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常说管家，我不太喜欢管家这两个字啊，也说的不清楚的话以为是管家婆啊，跟一点都没有关系的。那我很少用管家这两个字，我用什么呢？用受托。我们都是受托者，我们是受神所托的人。神把财富赐给我们，不是给我们的，教我们来管理的。所以我们是受神之托，在世管理他给我们的财富，这是正确的观念。但这个无知财主没有这个观念，所以他不懂得感恩。我们所有的所拥有的一切东西，不管什么东西啊，不管什么东西，比如说你的房子，我知道你有一个雾气，那雾气上面写的是你的名字，对，我知道，要合法嘛，一定要写你的名字，但是你不是真正的拥有者，真正的拥有者还是我们的神，因为他把这个屋子交给我，让我来管理。所以真正的拥有者都是上帝，所以我们所有的财富都是上帝赐给我们，交托给我们管理的。那么我们这个无知的财主就没有这个观念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要学习这个观念，我们要超越财富。今天我们的学问是越来越深了，我们的财富也是越来越多了，做生意的人生意越来越发达了，那么财产就越来越多，这些都是好事，都是好事。但是我们务必要懂得感恩，因为这一切一切都是由神而来的。我们看两节圣经，诗篇24篇第一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我们思想这一节的圣经，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包括是什么呢？包括所有的，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例外的。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包罗万象，还有世界和住在其间的包括什么呢？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所有的人，怎么样？都属耶和华，都属耶和华。我做一个两分钟的见证。当我在挣扎啊，神要我全时间侍奉他，但是我挣扎不愿意离开我的岗位，因为什么呢？第一，薪水太高了，薪水太高。我一直在想，假如我离开那个岗位，我到什么地方才能够赚这么多的钱？没有，就抓住那个位置，抓住不放。有一天我看到这一节圣经，有一天我看到这一节的圣经，不是第一次看，但是有一天神就用这一节的圣经对我说话。是，你的心事是很高， 但是不要忘了，都是属我的。所以我常常说，人家听不懂我的意思，我说这一节圣经割了我的命。什么叫割了我的命？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一节的圣经改变了我的财富观，我对财富的看法。这一节的圣经给了我一个完全崭新的看法，所以我说革了我的命。所以因为这一节圣经，我就放弃了我的薪水这是第一节圣经再看另外一节圣经，提摩太前书6:17，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万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后赐百物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所拥有的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富裕了我们吃得好穿得好，吃到一个地步，我这件衣服不敢脱的。你知道为什么我总是穿得整整齐齐的，好像是我是要遮掩我的遮掩我的那个什么，我的大肚皮啊。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富裕的环境当中。我看到一些资料，我跟你分享一下。据说从上世纪1960年跟现在比，多少年了？50多年吧。OK， 过去50多年来，平均的美国人大人，平均的美国大人高了一寸。1 inch taller， 还有呢，已经猜到了，重了25磅。哈哈哈，太富有了，太丰富了，吃了太多的junk food，这50年来人长高了，人长肥了这个是个富裕的现象。那么想到我自己吧。我当初来美国的时候怎么来的？是坐飞机来吗？没有，那个时候坐不起飞机的，坐船来的。怎么来的？坐船来的。带了什么来？带了一个皮箱， That's all。 我带了这一个皮箱。今天你从国内来带什么来啊？哇，哎呦，我看过今天从中国来的就是留学生的财主不算都是带了货柜来的，装满的东西来的，一来了以后就有车又有房不是每一个人好多都有。所以今天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很富裕的环境当中。那想到我们的祖国，我收集了一些资料，在50年代的时候，中国人向往的有三样东西，肯定你们都知道。哪三样东西啊？50年代，三样东西：手表、缝衣机，第三呢？自行车 ，You're right。广东人叫做单车，我到现在还不懂为什么叫单车，两个轮子怎么单呢？自行车也不对啊，怎么会自行呢？最准确的是脚踏车，应该是台湾的用法我们中国人很复杂不同的地方都是中国人，就是一个简单的 bicycle 的名称都不同，脚踏车最合理。 啊，那是50年代三样东西。到了60年代什么东西啊？电视、电视机、冰箱、洗衣机，这三样东西。OK， 曹颖，你太年轻，你不知道这些事情。你啊，是吧？哦，对不起，看错了。哎呀，啊，那不是曹颖吗？哎呀 ，sorry。我到今天还是认不清人。OK， 这个什么，你们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大概不懂这些东西。那到了九十年代，又是三样东西：电话、电脑跟什么，空调。好，现在呢？现在人想忘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啊，年轻的姐妹要出嫁的时候，要那个男的至少要拥有什么？什么？啊？房子。第一，房子；第二，车子；第三，银子。哎，我们富有了，真的富有了，中国强大了。所以中国呢，把这个富裕跟这个什么，看啊，富裕这两个字跟肥胖连在一起，这是中国的现象，美国也一样嘛，啊，人家长胖了。啊，下面几个画面，这个你看啊，很有意思的，你看，中国富强了嘛？啊，就是了，你妈妈到哪去了？啊，不知道 ，OK， 你看看，多富裕啊！哎呀，富裕到一个地步。啊，他手上拿什么？肯定在搞手机吧？还不够胖吗？哎呦，哎，这些不是手画的，都是照相的。换句话说，有那个人的。啊，其中一个原因从哪来？麦当劳来的，因为这富裕了以后呢，都吃了很多那些的不应该吃的东西，就肥起来了。哎呦，这个是中国的写照，富裕以后的写照。但是我告诉你，很危险啊。这个根据那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国人15岁以上的中国人，女的呢有45%，男的是男的有45%，女的是32%，都是什么？都这个什么？都有超重的现象。肥胖的状态，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差不多40%的中国人，40%的中国人有多少啊？应该是在5亿左右。换句话说，中国人有5亿左右呢，都是肥胖的 ，overweight。换句话说，中国的超重的人已经超过了整个美国的全国的人口。这个不是好现象。那么跟这些肥胖带来的问题就更严重了，糖尿病啦、血脂啦，那种都非常的严重。所以呢，今天在北京听说有一个地方 叫做 Body Works， 不知道你们听过，就是减肥的中心，听过？有，哎，今天耿伟没来啊？哎，耿伟没来，奇怪啊，他从来不出缺席的，我来了他就不来了。我会把它记下来。OK， 北京，哎，这个如冰 ，Body Work 有这个地方吗？不记得哈，因为你不需要减肥嘛。听说啊，我都不敢相信啊，在那个减肥中心啊，有人会花$5,000啊。去6个月的 program 减肥啊，不是6个星期 $5,000 for 6 weeks 到那个地方去减肥，这个不是好现象，这个不是好现象。好，这个是好，王文豪，哎呀 ，Thank you, Luke， 你是最关心我的 ，Thank you, Luke。啊，肥胖啊，还是肥胖。所以呢，我们刚才读的那15节，我们再看一下。15节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寿命，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家道丰富。OK。好，我介绍一本书，我相信你不会看过，不是很出名的书，但是我认识这个书的作者，所以他送了我一本。你看那个书名啊，穷的只剩下钱。这里有看过这本书的吗？应该没有啊，不出名的，有吗？哦 ，wonderful， 你怎么会看过啊？也有啊，哎呦，不简单，这很少人知道的。OK， 那你好，那你现在好，你作证啊，看我讲的对还是不对。作者一开始就说，在书的前面就说，他介绍一对从国内或者是台湾，我没有搞清楚，来了美国。一对夫妇很成功，家道丰富，什么都有了。 OK， 那么好，有一天这一对夫妇，这个太太收到一封信，是她以前在国内几十年以前国内一个同事来了一封信，说她要来美国了，来美国开会。那么她来美国开会的时候呢，要来拜访他。那么好了，这位同学，老同学是很高兴，老同事很高兴，就欢迎他。好，长话短讲，时间到了，这老同学到飞机上去接他。那这个国内来的就上了车，一看，哦呦，这个车是豪华车啊！那么就车子就开到他家里去，车厢一打开一看，车库里面好几辆都是豪华车，家道丰富嘛啊！那么进屋了，进了屋里面呢，那么把行李稍微整理一下以后呢，这个主人就说：“楼上呢有好几间房间，你自己选一间吧啊。那么这个啊，你喜欢哪一间就哪一间啊，每一间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好，那么坐下两个人就聊了。他说：“你老公呢？哦，他呢很忙，他很少回来。啊，那么再谈下去呢，就知道什么缘故了。也猜到了，很少回家了。家道丰富以后，这老公就在外面有外遇了。”你的孩子们呢？哦，他们呢都长大了，现在也很少回来了，所以这些房间都是空的。 啊，结果这个主人就说了一句话，语重心长的就叹了一口气，他说：“我现在穷到一个地步，只剩下钱了。”有看到那一段吗？有 ，good， 至少有证人。这个是人生的悲剧啊，现代人生的悲剧。家道丰富以后，在生活上就出了问题，穷的只剩下钱，好可怜，好可怜。哎呀，好。所以我们呢，务必要超越财富，不要给财富捆绑，超越财富，这是第一点。我们看第二点，哎 ，look， 点解？嗯，系你整嘅，我整啊？啊，好，超越财富是第一，第二要超越自己。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这个无知的财富啊，他只顾自己。我是算了一下，在这几节圣经里面，这几节圣经里面，他说我要这种的话语，一共说了五次，他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物，他是一个自顾自己的人。我要我的啊，他最终的目的在十九节里面说，就是要为自己的享受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他集财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他自己的享受。这一种人呢，是自我中心，不顾他人的人。他的这种人生观呢，我假如描述一下，这个人的人生观是什么呢？是一种的狭窄的人生观。只顾到自己，不顾到人家。所以我们要超越自己，不可自顾自己，务必要关顾他人呀。我们要务必要关顾他人，我们是生活在人群当中。今天呢，我下面要给大家看一些资料，很可怕的，很可怕的。今天世界上六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啊，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生活在贫困当中的。每天有22000孩童因为贫困而丧失生命，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六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生活在死亡或者是饥饿的边缘啊。我们在这里住久了，不会想到这些的问题，世界贫困的问题还是非常的严重，饥饿的死亡的人数远超其他的原因，人是很多人是饿死了。世界上六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没有清洁的水可喝的，还有四个人里面人口的四分之一是没有电的。我们想象不，我们住在美国久了不敢想象，但是这种的情况在我以前工作的地方，我的工作就是到这种的群体当中。我可以看几个画面，有你去看过这些地方吗？你有见过这些地方吗？我再说，这些不是手画的，是造出来的。 换句话是有这种情况的。在左下方那个地方，你看到什么东西吗？有些孩子在一个那个是一个叫做什么好像下水道的管子那样子的东西，有的人就生活在那个里面。右下方这个人瘦的这个样子，你看看，都是贫困的现象。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屋子啊，人住的地方啊，你有见过吗？左上方，你看那个小女孩，小女孩就是跟你差不多年龄吗？后面还背了个小 baby， 在做什么？在垃圾堆里面去找东西啊。这都是贫困的现象，我相信你们很少见到，或者是没有见过。我亲身经历了很多很多年，在这些的群体当中，右下方是在美国，也是一个贫困的现象。所以我们不能自顾自己，也务必要顾到他人。所以因为世界的贫困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现象，我介绍这个老先生，当然这个老先生已经已故很久了， John D. Rockefeller， 这是 Rockefeller 的曾祖父， The Great Grandfather、啊、现在的这一代的 Rockefeller、没什么好说的，但是这个老祖父留下来很多让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 John D. Rockefeller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浸信会的。他在33岁的时候啊，他生意很成功，所以他在33岁的时候已经是在美国的百万富翁，美金啊，美金百万富翁，不是这个印尼盾啊， you know Indonesia rupee， 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 John D 33岁百万富翁在什么时候啊？1872年的时候做美国的百万富翁，这不简单。今天在座的百万富翁恐怕也不少啊， right？我跟你说，你是百万富翁不稀奇，你坐在你旁边也是百万富翁。但是 John D 不同了，是在1872年的时候做百万富翁，他拼命挣钱，拼命挣钱，非常成功。好，听了，到了55岁的时候，因为拼命，几乎把命都拼掉了。55岁的时候就生了一场大病，我猜想是胃病。因为什么呢？他那个时候只能吃牛奶跟这个cheese and crackers。 所以换句话说，在55岁的时候他就走向了死亡的边缘，因为拼命嘛。那么好，就在那一年他生活上有个很大的转变，生活上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怎么转变？看啊，55岁以前他是尽管的抓抓抓， 赚钱的机会有的他就撞撞撞撞撞很成功。那55岁生了一场大病以后呢，是生命的改变就开始就给给给 from grabbing to giving， 两个不同的G、啊、grabbing to giving， 结果怎么样？ Rockefeller活到几岁啊？活到几岁啊？多少？98岁。我相信他这个能长命，是因为他这个观念的改变 ，from grabbing to giving。所以 Rockefeller 是一个很有名的慈善家，你看今天 Rockefeller Foundation 都还在，芝加哥大学是他出的钱。我当时做学生的时候也受益 Rockefeller Fellowship， 他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所以他就活得很有意义，并且活得很久啊。所以我们要学 Rockefeller 这个呀，所以我们不要什么、哦、对不起，看一点圣经，经上所记，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我们在 Rockefeller 身上可以看到这一句圣经的应验。好，我做一个结论，一个自私的人呢是很可怜的人，只顾自己的人，只顾自己的人不顾其他人的人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因为他久而久之这个人呢，因为他的人生观是一个很狭窄的，他就变成一个 孤独的人，或者是一个孤立的人，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啊！我们要提防，不要走向这个方向。好，最后我们要看超越今世，我们要超越财富，我要超越自己。现在呢，我们要超越这个今世，不可专注今世，因为这比喻里面的这个无知的财主呢，他只管吃喝啊，盼望呢能够安逸的度日，享受长寿，他只顾今世，他没有永恒的观念，他根本没有永恒的观念，所以他的这种的人生观呢，刚才他只顾自己不顾人家，是一种什么狭窄的人生观，现在他只专注今世，他的这种的人生观是个短暂的人生观，是很可怜的人，狭窄的人生观跟短暂的人生观都是很可怜的，这个就是无知的财主。所以我们要超越今世啊，超越今世，务必要向往永世。但是无知的财主没有这个观念，他不懂什么叫永世的祝福，因此他就不会做永世的打算。我们看一段经文，诗篇49篇那边，就讲到这个情况。最后一句话，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啊，跟动物没有分别。所以一个人呢，务必要有永世的观念啊，才有永世的盼望。我在这里讲一件我很难忘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有几位，你们好几位都知道我的父亲写了很多的书， 那么他写的书呢是书店不要的书，因为卖不出去，很难读，并且呢很大很厚，所以成本很高，所以书店不要印了。那么好，我这个儿子呢是要去筹款替他印，他不准我啊，中国人有这个什么自尊心啊。好，那么好，我说我可不可以找你一个老朋友。好啊，好啊，去找吧。他的一个老朋友在香港做生意，那么我有一天去找这位老朋友，姓何的，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他。哎，没问题，没问题，意思就是说多少钱都没问题。那么好，下面没有说出来，我就问了，那是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可以把这笔钱给我。他就说等我的股票再涨一点，在香港做股票的，等我的股票再涨一点。就是因为他这句话，我就开始看这个什么香港的什么指数，恒生指数。对了，我就每天看恒生指数。有一天我看到恒生指数涨得很高，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某某人呢、啊、涨得很高很高，是涨得很高很高，但是我的没有涨啊，所以请你再等，请你再等。好，那个时候我在菲律宾，那有一次我又到香港去了，我就当面找他了。他说请你再等再等，长话短讲啊，因为我的时间也不能等他。到了一天我去打他，这是去找他。到了他家，我敲门，我用广东话跟一个来开门的谈起来。我那个时候的广东话很有限，我听不懂。他说主人不在家，买了一朵啊。我后来听了半天听不懂，我才最后才了悟了，他已经离开世界了。哎呦，你知道我那个时候非常的伤心。为什么伤心你知道吗？是不是没有拿到钱伤心啊？有一点我承认，我假如说没有我骗你，我没有拿到钱我很伤心。但是我告诉你，我最伤心的是什么呢？我为他伤心，因为什么呢？他失去了一个永恒投资的机会。弟兄姐妹们，要把这个永恒的投资搞清楚啊，要有一个永恒的观念啊。好了，这个不能再讲了，因为时间不允许我再讲下去。所以无知的财主啊，他的结局是非常的可怜，不但是失去了他所积之财，并且丧失了生命啊。今天的很多人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务必要明察人生的意义啊。Are you ready, Luke? 好，我要大家看一个叫做什么视频吧。这个人很出名啊，我不讲了，你看了以后再说。Luke, 麻烦你。认识他了 ？Steve Jobs.
I reached the pinnacle of success in the business world.In others' eyes, my life was an epitome of success. However, aside from work, I have little joy. In the end, wealth is only a fact of life that I'm accustomed to. At this moment, lying on the sick bed and recalling my whole life, I realize thatAll the recognition and wealth I took so much pride in have paled and become meaningless in the face of impending death. In darkness, I look at the green lights from the life-supporting machines. I hear the humming mechanical sounds. I can feel the breath of God of Death drawing closer. Now I know when we have accumulated sufficient wealth to last our lifetime, we should pursue other matters that are unrelating to wealth. It should be something that's more important. Perhaps relationships. Perhaps art. Perhaps a dream from younger days. Non-stop pursuing of wealth will only turn a person into a twisted being, just like me. God gave us the senses to let us feel the love in everyone's heart, not the illusions brought out by wealth. The wealth that I have won in my life, I cannot bring with me. What I can bring is only the memories precipitated by love. That's the true riches which will follow you, accompany you, giving you strength and light to go on. Love can travel 1,000 miles. Life has no limit. Go where you want to go. Reach the height you want to reach. It's all in your heart and in your hands. What's the most expensive bed in the world? A sick bed. You can employ someone to drive the car for you, make money for you, but you can't have someone bear the sickness for you. Material things lost can be found, but there is one thing that can never be found when it's lost. Life. When a person goes into the operating room, he will realize that there is one book that he has yet to finish reading. The Book of Healthy Life. Whichever stage in life you're at right now, with time, we will face the day when the curtain comes down. Treasure love for your family. Love for your spouse. Love for your friends. Treat yourself well. And cherish others.
Steve Jobs 在临终之前所说的话，当然他没有信主，很可惜。他这几句话就告诉我们，务必要超越财富。他是很成功的人，结果累积了很多的财富，他自己说一分钱都带不去。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相信今天你的话语给了我们一个及时的提醒，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思想我们人生的意义。 Steve Jobs 他活了一辈子，在他的创业的生涯当中非常的成功，甚至于把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情况都改变了。今天主啊， 我们人手一个手机，都是他发明的、创造的。但是他就感觉到什么意义都没有，都带不走。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主啊，我们从你那边领受了许许多多的福分了，主啊，包括财富，求你教导我们首先有一个感恩的心，让我们知道这些财富都是你赐给我们的，让我们在世诸日能够享受，但是不要忘恩，要感激你赐给我们的这些财富。更重要的是，你赐给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世诸日能够活得有意义。今天从无知的财主这个比喻当中，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不仅是在世诸日为自己，并且要顾念到人的需要，不仅是为今世，更重要的是为永世做打算。谢谢你主，在座的都已经有了你永生的盼望，给我们的永生的盼望。假如在座还有不了解这个永生的盼望的事的弟兄朋友们，主求你今天就向他们亲自的说话，才不会像 Steve Jobs 离开了这个世界不知去向的 就离开了。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奉主的名求的，阿门。